恭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森陀拉十岁第51和第52周，站在以及他去。下周我们遇见吹角节，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准备搭机，所以我想我们就先把这两周的进度一并的报告大家。生命记的29章10到30章的20节，以及31章1到30节，先知书以赛亚书61章10到63章的9节，以赛亚书的55章6节到56章的8节，新约圣经是罗马书10章1到12节，以及罗马书的10章14到18节。由于下周五晚上安息日刚好也是吹角节，所以他这个读经进度呢，吹角节有他自己的读经进度，是创世纪的21章1到34节，民数记的29章1到6节，伴读圣经是撒母耳记上的1章1到2章的10节。那么因为吹角节其实是两天，所以第二天是这个创世纪的22章1到24节，民数记的29章1到6节，以及伴读的耶利米书31章1到19节。弟兄姊妹，本周的先知性的话语是：风暴已经结束，敌人被封锁了，你乃是正在复出，或者是东山再起。你不是在崩溃中，你乃是在突破之中。你的私下非公开的试炼将要变成公开的胜利，然而那些秘密的征战将成为你胜利的头版新闻。这是主给你的话，要奉耶稣的名欢喜领受。风暴已经结束，敌人被封锁了，恶魔的偶发事件被综合掉或者取消了，借由耶稣基督我们大君王优势的保险，那些与你争论的人，神与他们争论，他借着在你面前摆设筵席，用新鲜的膏油膏抹你，使你的福杯满溢，来回应你的仇敌。我知道有时候那是很困难的，以你想不到的方式，而且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你正在经历什么。然而你在那个季节所学到的功课是至关紧要的，现在你已经预备好迎接接下来的事物。你看，下一个维度需要更高层次的恩膏，而下一个维度需要更大的启示和力量。神不得不强化你，巩固你，因着他要带你去的地方有人领受了，并且靠着耶稣大能的名欢欣喜乐。我现在奉耶稣的名宣告胜利在你的身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你已经获胜，你必不至羞耻，要倚靠主，因为你必在神为你预备的筵席上摆设宴席。你不是在倒退，你乃是正在复出，而你将比以前更强更好的复出，重振旗鼓。我宣告你需要的所有资源现在都将加给你，你所需要的每一个事物和每一个人，即使是现在，都靠着主在他的伟大的仁爱中的供应而向你迈进。哈利路亚。你正在一个建造的季节，奉耶稣基督大能的名，这是你突破的季节。你刚刚跨越进入你的胜利的时候了，一个蒙福的时刻，一个极其丰盛的眷顾的时刻。而我只需要你明白，它将会比你所以为的还要多。一个新的开始就在门口了，它将会比以前的更大更好。以赛亚书61章1到7节讲到，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喜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成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那时外人必起来放牧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赐用列国的财物，因得他们的荣耀自夸，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凭着信心领受从神而来的应许。在诗篇23篇，他应许我们，在我们敌人面前，他要为我们摆设筵席，用油膏我们的头，使我们的福杯满溢。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上一周的先知性分享，我们提到一些过渡期的几项的真理。那么本周我们要看到过渡期的一些迹象，就是有一些的恩典会消失。当我们处于这个重要的转变时期，神正在改变一些使命，并重新定位他的百姓。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某些旧的使命上所赐的恩典将会逐渐地减少，这时就会清楚显示是时候向前迈进了。我想分享一些迹象，帮助你辨别是否某一个职责、工作、职位、事工、地方或关系中的恩典已经消失。当恩典消失意味着什么？这里并不是指我们借此得救的神的恩典，而是指神赐给我们的力量的恩典，就是他的能力。神给予我们在特定使命上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但是这并不代表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容易或者没有问题，但你会感受到神的祝福伴随着你，就像风在你的背后推动着你，使你有力量去做艰难的事。当恩典消失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某一个领域的变化，似乎在内心深处有一个东西在崩裂。或许你仍然能够完成这项工作，具备能力和专业，但你不再有心去做了，一些东西在你的内部发生了改变，而这种变化很难描述或定义。以下就是五种迹象，可能表明某一个领域中的恩典已经消失。单独看每一个迹象时，他们可能不足以成为离开的确凿证据，但如果你能对其中多个迹象说是，那么这可能是恩典已经消失的标志。第一，你在那个环境中再也无法付出任何的东西，你感到自己空虚，几乎麻木，对那份工作、职责或关系不再在意。你还是能够继续做下去，但你只是在勉强应付，心里盼着赶快结束，甚至数着分钟，等待周末的到来，期盼下一次的假期。对这份工作没有任何的兴奋或热情，甚至可能开始厌倦它，它变成了一种负担。第二种现象，以前轻松的事情现在变得越来越困难，你感到持续的疲惫，曾经使你充满活力的事物现在让你感到压力沉重，做事变得越来越费力，进度也减慢，曾经不假思索完成的小事现在都让你觉得难以应付，工作中的喜悦不复存在，这份工作只靠你的努力维持，而非圣灵的赐福。第三，曾经适合的环境现在感到 束缚和压抑，你感觉自己几乎要窒息，仿佛一株植物长得太大，花盆已经不再适合，导致植物开始枯萎。这时你需要换到一个更大的花盆，才能够继续的茁壮成长。第四，你越来越渴望去别的地方，你的心被其他的地方、其他的角色或其他人吸引。你留下来仅仅是因为责任感、内疚感、错误的忠诚感、恐惧或是经济利益。某一种意义上，你的心早已经移动，但你的身体还没有跟上。第五，你开始对身边的人感到烦躁，你不想再与他们相处。或许他们从来都不是你的挚友，但你曾经能够和睦相处，甚至欣赏他们。然而现在，你不想再接近他们了，彼此之间完全没有默契，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让你感到烦扰。你不想感觉这样，但这就是现实。以上的迹象对你来说熟悉吗？如果你能对三个以上的迹象感同身受，那么这可能就是一个迹象，说明你正在做的事情，恩典已经开始消失。事实是，大多数的人会待得太久，而且一旦待得太久，你就可能失去了好好离开的机会。随着烦躁感增加，人际关系开始破裂，你开始对人和事产生怨恨，对微小的事情过度反应。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它可能会破坏关系，并关上原本对你开着的门。这是否意味着你应该明天就离开呢？也许并不是马上改变，但你或许应该开始为改变做预备。你可以开始寻找新的角色或职位，你可以开始进行一些尊重的对话，你可以预备好以一个合适的方式离开。最后，请记住，当某个领域中的恩典消失，神会将这份恩典移到另外一个领域，找到他的恩惠，并跟随他的引导。祝福大家，因为5785的五代表的就是恩惠，会有新的恩惠来到。但是呢，当我们要领受新的恩典的时候，你要留意你一些过往旧的恩典正在悄然失去，这个是你选择改变的时候到了。首先，我们看到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原文是支派，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就是今日，弟兄姊妹，不是别日，就是今日。首领、族长、官长、男丁、妻子、儿女、寄居的和挑水的，所以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这个职位的贵贱，都站在耶和华神的面前，因为神要立约了。那么我们特别留意到这个族长，他有支派的意思，那么基本上他代表的意思就是支柱和杖。那我们知道这个杖其实带着神的这个权柄，他有保护跟引导的工作。那么什么叫做站在呢？这个站在就是旧定位，他就有部署和这一个进入位分。所以本周的题目叫站在，我们奉主名宣告，我们要在这个季节，新的季节，在我们跨越之前，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就定位，进入神呼召我们进入的位分。阿们。接着我们看到他说，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并且他提到说，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
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所以弟兄姊妹，因着我们与亚伯拉罕的约有份，实际上在这个生命记的约当中我们是有份的。然后接下来他就述说过往，并且警告被约的咒诅，包括疾病、天灾和人祸。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说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我们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教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那么什么是明显的事呢？我们看到上下文其实就是前面这些很具体的天灾人祸跟疾病，所以透过这些的惩罚或者是接下来的祝福，显明了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话是这样的可信，所以提醒我们要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否则我们就进入那个被约的咒诅。那么本周的妥拉之后，其实接着就是吹角节，然后呢就是我们知道从一路月开始的40天的悔改，从吹角节开始进入最重要的10天，就来到了赎罪日。那么悔改的重点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行动上面的，就是我口头认罪并且献祭，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祭司的范畴。但是呢，悔改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回转。所以罪除了没有打中靶心以外，罪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在错误的地方采取行动。那么它就扰乱了世界的道德秩序。这就像英文的单词过犯 transgression 一样，就是越过边界，进入禁区，进入不该出现的地方。所以只有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妥拉中对罪的最深的惩罚是放逐。所以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该隐被判定为永远的流浪者。所以呢，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悔改文说什么？因为我们的罪孽，我们被逐出我们的土地，因为罪是在错误的地方进行的行为，它的后果就是犯罪者发现自己在错误的地方流放。所以罪恶带来疏远，它使我们远离上帝，结果是我们也远离了我们应该在的地方，我们所属的地方，我们变成了客旅外邦人。所以简单讲，就是罪没有打中靶心，它带来的是死亡，使我们失去了在灵性上与神的连结，最终是一个身体的死亡。但是呢，它另外一个就是越过本位，那它带来的刑罚其实是放逐。那么我们就想到赎罪日的那两只羊，这两只羊，一只拈阄归于耶和华，一只归于阿撒谢勒，也就是那个归于耶和华，他被宰了，他献为赎罪祭。所以这解决了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再一次的跟神和好。但是那个拈阄归到阿撒谢勒的羊，他替代我们去到了旷野，所以我们有了回归的恩典，我们从放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可以开始走上回家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罪恶和忏悔是祭司世界的一部分，他们是在圣殿服事，当一个人或团体在圣殿时代犯罪时，他们会带来祭品，并作为忏悔的象征，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另外一种悔改的看法是先知的角度，他们处理因犯罪所带来的放逐。先知在历史上听到上帝声音，警告人们不法行为将导致失败和流放，而当流放最终发生的时候，他就召唤人们回到本业，作为他们返回土地的前奏。 因此悔改最好的方式不是赎罪献祭，而是什么？回家。所以这跟浪子回家就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区别，它与圣殿献祭无关，而是与行为改变有关。因着悔改导致了医治、怜悯、宽恕和恢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祭司是处理个人的罪，而先知则带来民族的悔改和回归，两者是相辅相成。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生命记30:6，他说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的心里的污秽除掉，而这个除掉是割礼的意思，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心里的割礼哦。我们一直以为是在新约圣经才有提到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在几个礼拜以前我也提到心里的割礼，在这个地方再次的提到。所以跨越之前先行割礼，不是肉体的割礼，而是内心的割礼。这个是摩西在生命记当中的这句话，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正预备进入一个全新的季节，7年的新循环。是否我们的心也要在神的光中受割礼呢？除去我们和后裔心里的一切的污。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接下来的这一周我们要知道摩西已经来到他生命的尽头那么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是这个专门讲那个心理的8个阶段的那个艾利克森他讲到他说在晚年许多人的观点发生变化，他们开始思考遗产，就是思考有什么会比他们更长寿，他们的注意力就会从自己转移到他人的身上，所以他们可能用更多的时间在家庭、社区、护理或志愿工作，指导一些正在追随其职业道路的年轻人。他们对他人做出承诺，他们问自己，我怎样才能够为世界做出贡献？我会给那些在我之后继续生活的人留下什么痕迹？世界上有什么会因我变得更好？而第二个相关的想法，就是大卫布鲁克提到的第二座山的概念，就是当他与70岁以上的人交谈的时候，好像他们发现他们生命早期已经有一些想要攀登的山峰，但是他们有家庭和事业的责任，当这个责任告一个段落，他们就想要为青年的时候的那个愿望而有了一个愿景。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呢想要攀登另一个高峰，当然有一些人根本就放弃了，就觉得他老了，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真的想要攀登第二座的高峰，当然很少数的人是不到70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达成了他生命的愿望。好，所以我们看到许多人确定他们想攀登第二座山峰，不是关于成就，而是关于给予，与其说是关于外部的成就，就是成功名声，不如说是关于内部的成就。它是精神的，它是道德的，这是关于献身于一项事业或者回馈社区。所以这往往是一种对正义的向往，一种内在的声音说，我想用我的生命做一些真正好的事情。这个与晚年的生活相关的第二座山峰很可能证明，对我们的自我价值感而言，是比第一座山峰的这个由自我驱动的攀登是更为重要的，因为那是一个自我价值感的一个提升和确认。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的案例将这一切就置于一个戏剧化的角度。如果你想想看，如果你已经实现了人类以前从未做过或将来会做的事情，你会怎么做呢？摩西与神面对面交谈，他成为忠实的仆人，他带领他的人民从奴隶走向自由，忍受了他们的抱怨，忍受了他们的反叛，并在 神的眼中祈求获得了这个神的宽恕。那么他一直是上帝透过他行神迹并传达他话语的代理人，在这样子风光的生活之后，他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所以我们看好，到底摩西在他生命的终结的时候，他可以做什么呢？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说，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话，在约旦河东岸摩押地，摩西开始阐述了这些的律法。摩西他不再是一个解放者和创造奇迹的人，而是他成为我们的老师，他将律法交给下一代的人。所以他在生命记中的一个方式是令人惊叹的，因为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的阐明法律，他解释了律法背后的神学，他谈到了上帝对以色列的爱，以及以色列应该向上帝展示的爱，他以同等的力量谈论过去和未来，回顾旷野的岁月，并预测未来的挑战。最重要的是，他从各个可能的方向讨论这个话题，警告即将进入和继承这片土地的年轻人，真正的挑战不是失败而是成功，不是奴役而是自由，不是苦难的面包而是富裕的诱惑。记住，他一遍又一遍地说，聆听上帝的声音，为他所赐给你的而喜乐，这是生命记这本书的关键动词。他们仍然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免疫系统，可以对抗自古以来影响每一个文明的颓废和衰落，就是要聆听上帝的声音。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月，在他最终将领导权交给约书亚时，他在今天的妥拉达到了顶峰。他不是对同时代的人说话，而是对那些将在他之后继续生活的人说话，这就是摩西的第二座山。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些都向我们表明了一个强大而且改变我们生命的信息，就是无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们还有另外一章要书写，就是专注于成为他人的祝福，与那些拥有更少的人分享我们拥有的任何礼物，将我们的价值观代代相传，利用我们的经验来帮助他人度过他们自己的困难时期，做一些与个人野心无关的事情，而是与希望留下一些善意的遗产有关。这些善意的遗产至少能够让地球上的某一个人生活得更好，因此产生了改变人生的想法，就是无论你取得怎样的成就，总有第二座山需要攀登，它可能会成为你留给未来的一个最大的产业。所以到底你的第二座山峰是什么呢？是否我们已经到了要攀登第二座山峰的时间表呢？生命记31章7节，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所赐之地。31章的23节，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启示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所以你会对你的继任者说什么？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我们看到本周妥拉，摩西最终要将缰绳交给约书亚，他和上帝都为他的未来祝福，但是他们给予不同的祝福，感觉上说话的内容几乎一样。摩西说，你们要刚强壮胆，因为你要那么上帝说，你们要刚强，要有勇气，因为你必领这个他为以色列人领进那地。所以这个来或者带来听起来很相似，但是呢却是有很大的差异。 个呢是要跟他们其他的领袖产生这个共识，一个是命令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和摩西都希望约书亚知道真正的领导不是片面的，无论是追求共识还是命令控制，他必须这两者巧妙平衡。他们希望约书亚以最引人的注目方式听到这件事，所以摩西和上帝说了两种不同的看法。摩西他说每一个人都认为他是强有力的果断的领导，实际上他告诉约书亚不要忘记争取达成共识，因为你的任务不是我的，我不得不让他们摆脱这个奴隶制。所以呢他是用这个强迫的但是呢约书亚是必须带领他们进入自由之地。自由意味着认真对待人，自由人民的领导力包括倾听、尊重和尽可能的争取共识。可是呢在这边我们看到神赐给人自由，他也从不违背人的意愿强加于人。他说约书亚，我是神，你不是，我必须尊重人们的自由，我必须让他们走他们决心走的路，即使这是错误的和自我毁灭的，但你是人类中的一个人，你的任务是向他们展示通往正义、同情和美好社会的道路。所以如果人们不同意你的观点，你就必须教导他们、说服他们，但是最终你必须领导他们，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那就不是自由而是混乱。所以你会看到摩西跟神刚好站在两端来提醒约书亚的领导。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两个极端，共识或者是命令。摩西建议约书亚采取协商和和解的政策，他实际上是说你不需要跟随人民，但是你是领导者而不是他们，但是你确实需要和长老一起工作，他们也是领导者，他们实际上构成了你的团队，他们需要感觉到自己是决策过程的一部分，他们不会期望你总是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们往往不会彼此同意，但他们确实需要被咨询。如果他们感觉到你对他们的意见不感兴趣，如果他们对你的印象是一个人因为你更了解就决心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而不管其他人，他们就会试图破坏你，他们会伤害你，他们可能不会成功，你可能会活下来，但是你会受伤，你会薄行你在人民中的地位将被削弱。他们会说我们怎么能尊重一个不受长辈尊重的人呢？所以我们就看到领导者他必须是个老师，也是个学习者，他必须是有远见，但有时间了解细节，他必须推动人们，但他不能太远太快，否则他会失败，他也必须与激发群众们本性中的好，教导群众爱而不是恨，宽恕而不是寻求报复，他必须始终更喜欢和平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拿一根棍子打人的头部，即使他们准备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这样做。所以我们就看到领导者必须具备不止一种领导风格，否则正如亚伯拉罕马斯洛所说，那些只有锤子的人把每一个问题都当作钉子来对待。所以我们看到成为领导非常辛苦，但没有比提升他人、比帮助他人更有意义。激发群众认识自己拥有的伟大，一同发挥潜力，一起纠正这个受伤的地球和错误，采取行动而不是等待他人行动，并带上其他人，因为地球上或天上最伟大的领导者都不能单独领导。
想在最后祝福大家在新的季节 提升你的领导力，也学习被神领导和被人领导。我们预备进入，让神在我们的面前打开一个机会的大门，让我们的角色在新的季节被神提升。祝福大家新年快乐。